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32章。32章是整本圣经很精彩的一章。这一章之所以精彩对雅各本人来讲很精彩，因为这一章是雅各人生的分水岭，对我们而讲也很精彩。我们可以看到那人胜不过雅各，后来又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而这个摔跤的过程不单在雅各身上重现，也在我们身上重现，甚至圣徒每一个人都在经历这个摔跤的过程。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麻烦，和雅各很相似，雅各遭遇很多的麻烦，他在家里面享受的爱和他哥哥的爱是不一样的，他的父亲是偏待人的，他的母亲给他一个不好的建议，让他去获取福分，而这一个获取的行动带来了流浪和灾祸，他的哥哥要杀他。雅各到了他的舅舅家，他的舅舅也没有与良善待他，反而看重他的体力智力，压榨他，不给他工价，欺骗他。雅各所遭遇的一切都不够顺利。如果你是雅各，你会抱怨自己的父亲，会抱怨自己的母亲，如果我父亲不偏爱我不会如此做，如果母亲不给我安排我的人生，我的人生不至于那么糟。雅各也会抱怨他的哥哥要杀他，说他哥哥斤斤计较。我们也不是常常抱怨别人与我们之间的一些小事斤斤计较吗？或者你有很多抱怨，你有很多的指责，你有很多控诉，你对人生非常不满，你对别人也不满，甚至对上帝也发怒，问上帝为什么如此待我，不恩待我，为什么上帝不能够平复我人生所有的风浪，能够填平我人生所有的深渊。我们不断在问为什么，可是在32章你可以看到雅各人生所有的麻烦都不是他的父母、他的哥哥、他的舅舅所带来的，而是他自己。我们有很多问题想找答案，我们总想找一个人来做背锅侠，人生所有的麻烦都是这个人给我造成的，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制造麻烦最多的永远不是身边的人，而是自己。但是在32章你可以看到最精彩的时刻，就是雅各要面对他自己，他不是与他舅舅征战，他也不是与姨嫂去征战，而是要面对他自己，而是要改变他自己。他不得不面对自己，因为他这一些所面对的难处要超过以前所有的难处。当你对别人讲述你的家庭、讲述你的婚姻的时候，你会滔滔不绝来讲述你的配偶，你会滔滔不绝来讲述你的孩子，你在一间教会你也会滔滔不绝讲述别人，但你不会滔滔不绝的来讲述自己是那个麻烦的制造者。我们也会为了显示自己也是罪人，会在讲述当中稍微来表述一下自己也有不足之处，但实际上并没有看见自己才是所有问题的制造者，才是所有问题的肇事者，是看不见的。30章之所以精彩， 我们可以看到人最终的问题是人自己，而不是他身边的事和物。他之所以精彩，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被摸了一把，摸了那一把，为什么上帝在那里记载说胜不过他？难道真的胜不过雅各吗？把雅各从地球上抹出，轻而易举。如果上帝胜过雅各的话，雅各就消失了，雅各就不存在了。上帝胜不过他，是对他有怜悯。后来说雅各也得胜了。雅各怎么胜过上帝呢？雅各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无能，他必须紧紧地抓住神，倚靠上帝的应许。那个就是雅各与上帝较力得胜了。为什么上帝没有把雅各完全的打倒，而轻轻摸了一把？谁来承受对罪人的愤怒呢？不是雅各，而是雅各后来的后裔耶稣基督。所以这一章实在是精彩，因为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上帝胜不过的人，或许每个人身上都有被上帝摸的记号，那个恩典的印记，就是上帝把你逼到那个角落里面，你在那个角落里面无法求生的时候，只能倚靠上帝，那个就是上帝把你逼在角落里面，给你留下恩典的记号，就是在你生命中摸了一把，不一定非要摸你的大腿窝。如果都摸大腿窝，教会都是瘸子，那很麻烦。但是人生最大的难处，最大的困苦，你举目寻找帮助你的，没有一个人帮助你，你却抓住上帝的应许，向他紧紧的呼求，紧紧的呐喊，那个就是上帝触摸你的记号。所以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反复的重叠。其实上帝常常胜不过你，上帝也常常胜不过我。我们有的时候也常常与上帝较力得胜了，我们在他面前祈求，没有别的依靠，只能求他吗？我们看这一章的叙事的发展。第一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神的应许在雅各身上不断的应验和成就。他的舅舅没有对雅各说好道歹，因为神干预了这一场的征战，制止了他舅舅的行恶。可以说上帝保守了雅各。雅各在行路的时候，他可以看见上帝的使者围绕他保护他。这是上帝在28章对他的应许，与他同在，保守他，要把他带回应许之地。那么到了第三节，雅各打发人先去西尔地区，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撒。如果你足够熟悉圣经后面的地图，你就晓得雅各没有必要先到他哥哥的以东地那个领地过去。那为什么在这记载他一定要到以东地去见他的哥哥？圣经没有表明太多原因，但是在32章、33章，我们不得不有一个合理的推测。雅各过去所犯的罪，所带来罪的结果，他不得不把这个果子吃下去，他不得不解决这一个问题。而且雅各在这之前遇到所有的难处，与这个难处相比的话，其他都是小难处，只有这一个的难处，这个罪的苦果，令雅各无法坦然去面对。因为他哥哥 知道长子的那个祝福被夺取之后要杀了雅各，雅各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犯罪有时候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解决犯罪所带来的苦果是很难的。犯罪的快感很快就会发生，但是罪所带的苦果要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没有一个人因为犯罪而侥幸逃掉，不需要承受罪的后果。只要你犯罪，一定会承受罪的后果，每个人都是的。如果你在孩子小的时候不好好的养育教育孩子的话，你会在余生的几十年来吃下这个苦果。如果你的孩子不足够敬虔认识上帝的话，这个苦果你需要吃下一辈子去。每个人都要因自己的犯罪也要吃下那一个苦果，而雅各必须要面对这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这个苦果的问题。因为他回到应许之地，他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哥哥想杀他，这个事情在他的记忆当中是无法被抹杀的。他必须要面对他的哥哥，因为他哥要夺取他的生命，他才会流亡，才会漂流在外20余年。那么现在又回来了，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罪没有解决，甚至罪所带来的那个裂痕也没有去解决，甚至我们不愿意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是有进步的。从你结婚到现在，从你信主到现在，或者你婚姻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掉，因为你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婚姻的问题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自己不想成长，也不想面对婚姻里的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你始终在你孩子面前没有权威，你到现在一直也没有权威，也没有权柄，无法去训练你的孩子，你不想去面对这个问题。当你主日礼拜的时候不能够按照正常的时间来到教会参加礼拜，你不想去面对这个问题，而且一直都是这个问题不能被解决，你不想去面对，你也不想去解决。但是你不解决的话，你一直要活在这种的不安恐慌中。他哥哥要杀他这样的话语，这样的画面在雅各的头脑中一直没有被解决。所以回到应许之地，他首先要面对他的哥哥，要解决这个问题。问题不解决，人就有不安恐慌，问题不解决，人就无法摆脱那种阴影在生命中的笼罩，所以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你的生命中或许有很多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被解决掉，或者你和别人的关系的裂痕到现在都没有修复。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没有被解决的问题，也有很多解决过的问题，有很多遗憾的事，也有很多幸福完美解决的事。但是你不去解决它，这个罪所带来的裂痕和结果它就一直在那里，你一直不解决它就一直不会消失，你一直不去处理那些过去的仇恨或者过去的伤害，过去的不安恐惧都会围绕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当中是没有自由的，只有捆绑。雅各就打发人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雅各为什么要见他的哥哥？很明确，他要解决过去因他自己作恶所带来的那个苦果，他必须要面对他的哥哥。事实上，如果他不面对他的哥哥，就没有32章如此精彩的内容。人不遇到人生中最大的劲敌，人不会看到自己的有限和脆弱。人如果不遇到最大的难处，人不会发现自己手无缚鸡之力。人如果不遇见人生最大的困苦，人不会放下自己的智力、体力，放下自己引以为傲的头脑。人不会的。我们看到雅各从他舅舅拉班那里，靠着他的牧羊的技术，获得了财富，获得了羊群，也在神的保守之下，从他舅舅拉班那里逃离了拉班对他的追讨。可是又进入一个新的环节，这个环节比之前更令他忧愁，更令他惧怕，就是他的哥哥。我们总在抱怨人生从第一个坑出来又进入人生第二个坑，从第二个坑出来又进入第三个坑，好像坑不断地为我而挖。那些顽固的固执的人就需要许多的坑，需要许多的艰难，需要许多困苦的闯关，他才能变得顺服。我们养孩子的时候会知道，有的孩子比较温顺，有的孩子天生比较顽劣。其实基督徒也是如此，有人在神面前温柔，饥渴慕义，神的话临到他，他很柔软的接受，他不抗拒。但是有人他的心很顽劣、刚硬、固执，上帝的话临到他依然拒绝，依然去抵挡。而这样的人就需要更多的坑，更多的艰难，更多的障碍，他才能发生变化和改变。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顽劣的，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刚硬的，都认为自己在神面还算听话，都认为自己还算顺服。其实并不是。雅各一场艰难又一场艰难，一场混乱又一场混乱，好像打游戏一样，闯了一关又一关，最后到最后一关的时候，要面对一个又强又大的对手。而这个对手不但身体强壮而且有力，他可以随便一脚一拳都把你打倒，但是你就是打被打不死的那一个小强，你还要站起来要抗拒。雅各要面对最难最大的事，就是他的哥哥，而且他提前让仆人去告诉他的哥哥，然后希望他能够在哥哥眼前蒙恩。所以打发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了400人正迎着你来。从描述来看不是个好兆头，400人就是一支小型的军队。我们要知道以扫是做什么的，是打猎的啊，就是是越野一族啊，这不是简单的一个普通的人，而是擅长越野和打猎，而且带着400人。所以从那个描述来看，没有带来好消息，反而带来不好的消息。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这个惧怕和愁烦，你也可以说人之常情， 啊，人都会有这种反应。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不应该的，按照上下文脉的发展来看应该是不应该的，因为在31章雅各刚刚经历了神对他的保守，特别保守他不遭到拉班对他的追杀，刚经历了上帝的保守，刚经历上帝的信实和看顾，而且32章第一节他也看到神的军兵在保护他，看到神与他同在是一个事实，因此这个惧怕和忧愁按说是不应该的，但是足以看到人的有限和脆弱。面对艰难和困苦的时候，上帝的同在和应许瞬间就会消失，反而会被惧怕和愁烦所环绕。他就做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羊群、牛群、骆驼分为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在这里解经家解释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这里的防范的措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人认为这里实属不当。那么到了后面我们看到雅各他也给他哥哥送去了礼物，而且这个礼物的送的数量是足够多，而且派去送礼物的这个仆人也足够多，次数也足够多。可是到了33章我们看到解决仇恨的是礼物呢还是上帝呢？33章第四节你会看到以扫跑来迎接他，把他抱住，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是谁解决了仇恨？是谁改变了这种张力？是神解决了雅各的恐惧，不是雅各的礼物，而是上帝介入两个人的仇恨，而是上帝他的恩典限制了那个仇恨的发生，上帝更新的恩典改变了将要认为可能带来一种凶杀的场面，在这里得到了改变和更新。他的礼物有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说礼物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32章跟33章可以看到是上帝亲自介入这件事情，那个仇恨被化解，他哥哥反而是迎接他把他抱住。你要知道这个时间的雅各不是衣锦还乡啊，当然你可以说从财富来讲是衣锦还乡啊，用现在话讲就是开着宝马开着商务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他现在是个瘸子，他的大腿已经被摸了一把，他一瘸一拐伏伏在地，而且中东那个地方灰尘满天飞，非常狼狈的到了哥哥面前，他哥哥反而是迎接他抱住他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谁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上帝亲自解决的。我不是说礼物没有用，我也不是说那个策略没有用，最终解决问题的绝对不是礼物，而上帝介入了雅各所担忧的问题，而是介入了人与人之间可能见面会有一种相残的场景，便来带来了那种和睦的场景的呈现，在这33章表现出来。那么雅各把他的仆人还有他的羊群分为两队，他心中是有计划的，他的计划是如果这一队被击杀，那下一队可以逃跑，这个计划本身没有错，但也不能说绝对的对。那么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呐，你曾对我说回到你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到这里为止是第一次记载雅各祷告的内容。我们先不去讨论他把他的仆婢和羊群分为两队到底是对还是错，但是雅各做了一件最对的事情， 就是在惧怕和忧愁中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祈求，而且这个祷告的内容充满了上帝的话语，就是祷告中有神话语的充满，他的祷告紧紧抓住上帝过去给他的应许，向上帝祈求。雅各面对拉班的时候，他也没有祈求呢，他提到了耶和华，但是没有向上帝祈求，至少圣经没有记载。那为什么这次需要祈求呢？他实在无法靠着自己的方法和智慧来解决他要面对的事情，所以他不得这一刻不向上帝祈求。他的祈求不是耍无赖，他的祈求不是空洞没有内容，他的祈求是紧紧的抓住上帝对他的应许。你知道人什么时候才会祷告吗？四面楚歌的时候才会祷告。但是我想说，四面受敌、四面楚歌还不是一般的四面楚歌或者四面受敌。人只有到那种绝境当中，人才会祈求啊。你孩子感冒，你会祈求吗？可能会，可能不会。你孩子得了肺炎，你会祈求吗？也会也不会。因为有人会祈求，有人不会祈求。假如孩子得了癌症，医术是无效的，你会祈求吗？这个时间你一定会的，因为一切显明到了尽头，无法根治你的孩子，你一定会的。所以既然第一次记载雅各向上帝祷告的内容，就意味着在之前对雅各来说他还能够摆平所有问题，但是到此为止他没有任何的把握能够解决与他哥哥先相见的这个场面是要对他进行杀害还是报复，他不知道。而且他哥哥马上就要迎面向他而来，带着400人，雅各就不得不祈求。他说，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回你本族去，我要厚待你。雅各的祷告不是一种空洞的，而是充满神的话语。他后来又说，你向仆人所示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他开始承认他得到了一切，在乎上帝的慈爱和诚实。这根本不像过去的雅各，过去的雅各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自己想要的一切，用自己的双手给自己打造一切所需要的。可是这一刻他不再夸口自己能够用红豆汤骗取长子的名分，他也不再夸口自己演技精湛。这个声音反而说，你向仆人所示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仆人是什么？仆人是领受的，仆人承认自己的地位，而且承认自己实在是不配，或者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是不足的，意识到自己过去是有过犯的。我先前只拿着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就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杀我，连妻子带女儿一同杀我。他也知道过去是一个人到了舅舅家，现在回来的时候一切都是众多的，而且是丰富的。他晓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慈爱和诚实。他又祈求说，求你救我脱离哥哥以扫的手啊！为什么雅各这个祷告不单单是为了活命而已？如果你认为只是为了活命，我们岂不是掉进了物质主义的陷阱吗？12节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他是基于上帝的应许来求上帝保守他。因此雅各的祈求当中 满有应许的内容，满有话语。而这个祈求堪称祷告的一种典范。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是胡言乱语，我们祷告有时候词不达意，我们祷告的逻辑跟真理是相冲突的。但是雅各在这个祈求的过程当中满有话语的充满，他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求上帝保守他，眷顾他，能救他脱离他哥哥的手，因为应许在前啊。这个时间他不再抓住自己的那个头脑的智慧，他也不再靠自己那个所谓的健壮的双手，他唯有靠着膝盖跪在上帝面前，求上帝来帮助他。或许你根本不再记得你让上帝带着恳切的心祈求的时候是什么时间了，或者祷告营陷入一种机械僵硬形式和麻木，或者你根本没有一生当中根本没有一种像上帝那种唯独依靠他的祈求，跪在他的面前唯有上帝可以抓住，除了上帝你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抓住那种祷告的场景。人不四面受敌，人不经历困境，不会激发对上帝绝对依靠的祈求的。我不是说人生只有一次这样的祈求，我们在不同的阶段经历不同的困苦，我们会向上帝发出不同程度的祈求。可是大多数人经历困苦的时候，往往不是向上帝祈求，也不抓住上帝的应许来倚靠他过生活，继续按照自己的策略。所以从这两件事来看，雅各的策略完全没有问题，没有必要评判，过度的评判他是绝对的对还是绝对的好。当然他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倚靠上帝，祈求上帝，求上帝来帮助他。我们在遇到危机遇到困苦的时候会有很多解决的方案，但是唯一没有做的是没有向上帝祈求，没有抓住他的应许，没有向上帝说你是我的父，我是你的儿女，父会把最好的给我的做儿女的，神将这种饮食赐给我，不会让我匮乏，不会让我缺少的。我们祷告当中无非是私欲的所求，而不是抓住应许向上帝祈求，求他怜悯。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出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3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是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他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面。雅各心里说，我借着我在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所以雅各的策略或许大家认为是非常有效的，他的方案对化解仇恨来讲在这种社会当中是最常见的。如果你伤害过一个人，我们不仅是在神面前认罪，还要带着礼物向他道歉，去化解这种的隔阂和伤害。这些所做的方法 我们可以说好像没有任何的问题，对，真的没有任何问题，他做错了他应该如此。但是如果你仔细去阅读32章和33章，其实雅各还是没有完全的依靠神，还是没有完全的依靠神。因为到了后面他被上那个人摸了一把，他就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怎么不让那个人去呢？何西阿书说哭泣恳求，哭泣恳求，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这样的一个话语胜过所有祷告的教导。紧紧地抓住上帝，不让上帝离开，你必须给我祝福我才让你走。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哥哥礼物方法都很不错，但是雅各还没有全然的依靠神，还没有全然的依靠上帝来面对他人生最大的艰难。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这个时间只剩了雅各一个人，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还没有做事情之前，突然来了一个人要和他摔跤。谈到摔跤就一定要分出胜负来，谈到摔跤是一种对抗，要把其中一方的击倒，但是摔跤的目的。所以不是雅各主动找这个人，而是有一个人主动要和他摔跤。而且摔跤的这个描述很有趣，很有趣。那这个人是谁呢？何西阿书说是天使，我们知道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天使，这是上帝以人形的显现，或者加尔文说神抚救人，用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记载如此的画面。什么叫抚救人？就像你抚救孩子一样，如果你和你的孩子比赛谁跑得快，难道你真跑不过你孩子吗？当然你不要说我60了肯定跑不过我的孩子，我说你现在这个中年的年龄，难道你跑不过8、9岁或者10岁的孩子吗？你完全可以跑过的。你为什么你还和孩子赛跑的时候你总是孩子跑在一条的水平线上？你是抚救孩子吗？当你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你也和孩子一样的和他去对话，难道你不会说话吗？你会说话，你为了抚救你的孩子，你把你自己的语言体力智力降低到跟你孩子相同的水准，这个叫抚救。所以神为了抚救雅各，抚救我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启示他自己。所以你不能太过于抓住字面去讨论一些问题。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他知道为什么需要喊你在哪里呢？当摩西祈求的时候，神他的旨意不是改变了吗？还有很多经文说神后悔了吗？难道神真的会后悔吗？不过是抚救人，按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讲述神要做的事，并非是说神和我们一样。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人的有限去理解神向人的这种启示和显现，因此这个人绝对不是一般的人。后来雅各说我面对面见了神，何西阿说是天使，他不是一般的天使啊。是按照比较保守的解经家认为，那这一个就是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那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道成 这个肉身在旧约以一种的形式来启示他自己，而不是单单的单纯是一位天使。那么这个人主动来和雅各进行怎样的一种较量，是摔跤直到黎明。他主动来和雅各摔跤，摔跤就一定要把其中一方给打败。可是我们发现这两个人较量起来真的是一个强者遇到另一个强者，而且到了黎明，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雅各天生神力啊！难道这个人真的胜不过雅各吗？难道雅各真的那么强而有力吗？力气真的那么大吗？其实不是如此，这个人胜过雅各轻而易举。你可以看到后面所表达的，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击败雅各轻而易举。为什么说这个人胜不过他呢？胜不过他，雅各前半生全都是靠自己，他是上帝很难胜过的人，他靠着自己的头脑，靠着自己的智慧，为自己打造幸福，为自己创造未来。教会有很多雅各，教会有很多人是上帝胜不过的。你身上不是有很多顽固的罪吗？你一直改变不了，其实上帝胜不过你。你不是自我为中心吗？到现在你还是自我为中心，上帝也胜不过你。所以上帝胜不过的人的教会数不胜数，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的性格，我们顽固的一些特质，上帝都很难胜过我们。不是上帝不能够胜过我们，如果上帝要胜过我们的话，我们早就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这个人胜过雅各，从表述来看，只要轻轻的一摸就把雅各打倒了，他就脱臼了，他就成了瘸子。雅各到底有多有力呢？没有什么力量，主要是告诉我们雅各是上帝很难胜过的。很难胜过是讲雅各的骄傲，雅各的自以为聪明，雅各的顽梗，雅各要靠自己来改变自己人生所有的问题。因为在亚伯堕谷之前，雅各靠自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可是到现在他没有办法解决了，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里不是神用恩典来吸引雅各，而是神用恩典胜过了雅各，摸他一把让他变成了瘸子，而且从此以后一直是瘸子。这是恩典胜过了雅各，这是一个痛苦的记号，而这个痛苦的记号凸显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有上帝触摸的痕迹，就是把我们击倒，不一定要变成瘸子，不一定变成残疾人，上帝总要把刚硬的人把他击倒，上帝总要把那些刚硬的人把他所认为有能力所依靠的给他拿去，让他变成一个没有办法靠自己前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你想想，你被上帝触摸过吗？哪一件事是上帝触摸你的标记？把你的拐杖撤去，把你的所倚靠的墙给你推倒，把你所认为能够倚靠的人把它挪走，让你变得四面楚歌，没有人来援助你，把你放在旷野， 把你放在沙漠，把你放在黑暗的地方，那里只有你自己去面对上帝，你不能面对任何人，因为没有人去帮助你。所以上帝摸了一下雅各，是把雅各击倒。上帝使雅各彻底不再依靠自己，因此你又看到那里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何西阿书解释，是雅各哭泣恳求，你要给我祝福，我现在没有办法逃跑，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征战，求你给我祝福吧，求你帮助我吧，求你让我来面对前面的艰难。这是哭泣恳求。雅各这个时间正在紧紧地抓住神，或者还在疼痛的状态中，或者还在流血，他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向上帝祷告，向上帝呼求，求上帝怜悯他，求上帝保守他，脱离他哥哥对他的那种他认为对他的杀害。他还有什么可以抓住的？除了抓住上帝的应许，其他没有任何的事物能给他带来任何的帮助。有人看过关于祷告的书，有人看过如何有效的祷告，有人可能读过祷告的法则，有人可能祷告只有这样祷告神才听你的。这些书很多大部分都不是出于圣经的，大部分都是出于那些成功神学所写作的。这个时间是先赞美呢，再悔改呢，再祈求呢？好像这些在这里一概都没有用。哭泣恳求胜过一切祷告的法则，祷告的方法一切都胜过了。他只能够求上帝，哭泣恳求。这个是人生与上帝关系最好的时刻。我说的哭泣恳求，不是男的哭泣，不是做男的流泪，而是实在是看到自己软弱，没有依靠，只有依靠上帝，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紧紧的抓住他，依赖他，投靠他，像孩子抓住父母的衣角一样紧紧的依赖。如果没有这样的祈求，其实这个人根本没有完全的依靠神。雅各在前面送了很多的礼物，还没有达到那种全然依靠神的境地。当那个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对他进行击打的时候，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天生有智慧，天生有神力，喜欢与人较力的雅各，这个时间不再用自己的方式去较力，而是向上帝求，向上帝祈求。我们有很多方法，我们有很多方案，我们有很多借口，但是我们很少在上帝面前，在黑暗中，在痛苦中，在无望中向上帝祈求。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留住上帝，我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抓住上帝不放，说你不走就你不祝福就不让你走。不要按字面去理解，而是雅各的迫切，雅迫的需求，向上帝哭泣恳求，唯有抓住上帝，因为不抓住上帝，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人生的那个劲敌。这个时间的雅各是软弱的，是卑微的，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没有智慧，没有计谋的。当他一切都有限不行的时候，他反而成了最智慧的人，最强壮的人，就是他学会了去倚靠上帝。那人说，你名叫什么？ 他说我叫雅各。难道这个人不知道雅各叫什么吗？他知道，他就如此问，让雅各晓得他以前的本性是怎样的。他说我叫雅各，雅各是抓的意思，靠着自己的人生，靠着自己的精力能力打造了前半生，以前叫雅各，是诡诈欺骗，不择手段，依靠自己这样的一个人。那个人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个要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含有神统治的意思，就是从这一刻起你被神所统治，你不是被自己所统治，从这一刻起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上帝。从这一刻起不再夸口自己的能力，而是夸口上帝的能力。从这一刻起不再夸口自己的智慧，而是拥有真正智慧，会倚靠上帝。所以名字的变化显明雅各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这句话里面很费解，为什么说雅各得了胜呢？这个得胜是指雅各胜过上帝吗？显然没有被胜过呀，那人把他击倒了，他成了一个瘸子，摔跤失败了，怎么能说雅各得胜了呢？得了胜是说雅各胜过了自己，是说雅各成熟了，是说雅各不再靠自己解决问题，而是紧紧的寻求上帝的帮助，这个叫雅各得了胜。雅各也不再抱怨，所有的麻烦是爸爸带来的，是妈妈带来的，是哥哥带来的，是拉班带来的。他开始承认一切都是他的问题，他是所有麻烦的那个制造者和肇事者。这个是雅各都得了胜，雅各得胜了。以前他和人较力是靠什么呢？是靠着自己的拳头。现在他与人较力得胜，承认自己才是以诡诈的那一个，自己是欺骗人的，自己是诡诈的，这个叫都得了胜。你在神面前与人较力得胜了吗？得胜不是胜过神，不是把神击倒，而是彻底的承认我倚靠上帝才可以存活，这是得胜的一个标记。与人较力不是每一天抱怨配偶、抱怨孩子、抱怨别人，而是看到自己才是那个最大麻烦的制造者呀。当孩子伤痛刺痛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脾气，我们说孩子是罪魁祸首，为什么不说自己才是呢？我们不是与孩子较力吗？我们不是与配偶较力吗？我们不是与别人较力吗？我们真正得胜的时候少，得胜就是承认自己，不再用诡诈的方法，不再用自意的方法，不再用自以为能够成功的方法，而倚靠上帝，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软弱和有限，需要上帝的帮助。这样的人他就与神与人较力得胜了。教会里面有很多上帝胜不过的人，上帝很难得胜你，上帝给你一个麻烦、两个麻烦、很多麻烦，始终胜不了你。因为你也会发现，你遭遇一次麻烦，你有了经验，你不祈求、不依靠上帝，麻烦也会慢慢的 被解决了。你说第二次麻烦，你发现也不算麻烦，经验足够多，麻烦算得什么呢？我躺平，上帝依然眷顾我，所以上帝就胜不过你啊。 雅各问他，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你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以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得以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雅各被上帝击打，他成了瘸子，这是上帝恩典的记号。雅各看到自己的这个记号，他就会想到自己过去叫雅各，现在叫以色列，过去靠自己，现在靠上帝。我们很奇怪，雅各如此不堪，上帝为什么只摸他一把呢？摸他两把该多好呀，彻底变成一个残疾人。或者上帝把他直接击杀掉不就结束了吗？何必和他不断的摔跤去较力呢？如果真的上帝要胜过雅各的话，易如反掌。上帝要胜过我们也是易如反掌，把双腿打残，双脚做打废，把双手废掉，不解决问题了吗？那个时间只有依靠上帝吗？只是轻轻地摸了雅各一下，为什么没有以更大的苦难击打他，或者夺取他的生命呢？如果上帝要胜过一个人，以他的全能和威严的话，轻而易举。他闯进我们生命中，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我们击倒。但是上帝没有。如果上帝让完全击倒我们的话，我们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幸存。雅各为什么蒙了上帝的连续，只被摸了一下呢？因为雅各的后裔要替雅各承受上帝所有的愤怒，雅各做的所有的错事，犯的所有的罪，雅各应该全部都承担。可是上帝只轻轻摸了他一下，因为上帝对罪所有的审判要由雅各的后裔耶稣基督全部的承担下去，而且耶稣基督才是真正与神与人较力得了胜的那一位。耶稣完全的顺服神，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履行上帝的旨意去爱人，愿意让自己的生命而付上那个昂贵的代价。耶稣以他的软弱为罪人赚取了生命，耶稣以他的死亡把我们的死亡给担当承受，把生命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承受所有的愤怒，不需要承受所有的审判。雅各不应该享受如此轻轻的上帝触摸，但是上帝却以恩典的方式触摸了他一点点，因为他所有的罪是由他的后裔所承受的。你只有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才能够去理解为什么那个人胜不过他，不是雅各太伟大胜不过，而是如果那个人胜过雅各的话，雅各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神对雅各是有恩典的，神透过痛苦的方式胜过了雅各，让雅各变得成熟，雅各也因此在这里得胜了。因为他告诉那个人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啊。所以你想一想，你是现在上帝很难胜过的人吗？你和神较力，你抱怨上帝，你向上帝发怒，你问上帝为什么，你也与人较力，你总想制服配偶，制服孩子，制服你身边所有的人，唯独不想制服自己。我们不是天生的与神和人较力吗？我们在较力的过程当中是失败了还是得胜了？ 如果你得胜了，你会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不配，看见自己才是所有问题制造者。得胜的人总是少的，失败的人总是多的。上帝为什么没有胜过我们？他完全可以胜过我们，何必长久的忍耐我们呢？我们从信主到现在不断的顶撞上帝，不断的来反抗上帝对我们的引导，对我们的训练，我们也不断的对抗上帝。上帝为什么不马上胜过我们？胜过我们最好的方式把我们带走，把我们从地上出去，但是谁没有？因为神他爱我们，他怜恤我们，因为他把那个最大的审判的承受者赐下来，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承受我们所有的应该所承受的审判和他的愤怒，我们才不至于被上帝所胜。要不然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你应该想一想，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改变？到现在为止你还是上帝胜不过的人吗？上帝一直胜不过我们，不是说我们多么孔武有力，而上帝对我们有恩典，对我们有连续，他可以瞬间胜过我们。可是我们在恩典中却不知道悔改。上帝有恩典会吸引人，但是上帝有时候也会用恩典来胜过我们，就像摸了雅各一样，这是雅各被恩典所胜，这是上帝爱雅各的一种体现。如果你生命中没有黑暗，没有那些风暴的漩涡，我们根本就不会彻底的去倚靠神哭泣和恳求。当你生命中出现很巨大的困苦和艰难的时候，是上帝要用恩典来胜过我们，要让我们变成瘸子，变成瞎子，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但是你却在黑暗和艰难中看不见，是上帝想要用恩典来胜过我们。上帝从来不会苦待他的百姓，而是希望我们能够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的不配，承认自己有罪，紧紧的依靠上帝。上帝希望我们如此，希望我们能够得了胜，而不是让我们继续失败下去。所以你想一想，或许上帝用恩典吸引过你，上帝用恩典胜过过你。我们希望神的恩典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他，可是无奈我们太顽梗，太自义，太刚硬，神就用恩典胜过我们，就是把我们击倒，使我们学会去寻求他，学会依靠他，而且是哭泣和恳求。所以你可能想不起来你什么时间在上帝面前哭泣恳求，你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在绝望当中跪在上帝面前，在四处无望的境况之下完全依靠上帝的时刻。因为人没有如此大的境遇艰难，人不会哭泣恳求，人不会经历像雅各在亚伯渡口所经历这样的场景。人实在是顽梗，成圣之路是漫长的，成圣之路是需要被强而有力的训练，所以被上帝所训练的人是痛苦的。但是如果你看到经文的指向，就会明白被上帝训练反而是我们从倚靠自己到倚靠他的这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人只能像雅各一样，前半生完全靠自己，完全依赖自己，而根本不依靠神。 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